哎，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收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解放前坐落于常州的漆树堰电厂是当时苏南第一电厂，它不但对苏南地区的电力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还与西翼民国时期的耀明电灯公司有着密切的关联。今天我们来说说一家苏南老电厂的无锡往事。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无锡耀明电灯公司便已创办，而兴建于1921年的漆树堰电厂最早隶属于振华电器公司。可以这么说，振华和耀明都是现在漆树堰发电厂的前身。作为苏南第一电厂，全无锡都在其营业区域内。说到漆树堰电厂，就不得不提及民国时期振华电器与耀明电灯之间那场轰动一时的涉讼案。振华耀明的纠纷案最终在民国17年，公元1928年，以耀明合并振华，更名为永兴电器了案。此时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成立不久，为发展江南常州无锡一带的工商业，便运用行政力量于民国17年1928年几价购买永兴电器，另组国营漆树堰电厂，并开始向市场供电。此时的西翼除耀明以外，西门开元乡、西北乡还存在一些小电灯公司。国营漆树堰电厂成立后，便公开表示不愿与民争利，意为不会侵吞这些小电灯公司，借以垄断电力市场。无锡西门开元乡的开元电灯公司经理为荣恶生，民国16年1927年曾将营业权出租给耀明。开元电灯公司以旧柴油机发电，发电成本每度高达一角。后荣恶生以每度一角四分的价格向漆树堰电厂转售，售出价格则为二角二分，每年稳获纯利1万元。此后西北乡如玉旗、李社、 匡村等处由薛克勤经营的一小型电灯公司也效仿开源电灯公司，通过漆书烟电厂转售漆电，从中获利。其实西邑通电的地方很多，民国十七八年无锡洛社藕塘桥一带已经实现了电力灌溉。就电厂而言，日间供电压力较轻，正好将余电供应灌溉，故收费较廉，以示优惠，用户也很划算，比用柴油机打水便宜多了。此后电力灌溉年有扩充。
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柱子等待的青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注视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在世的见面，我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注视回忆的青春。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注视回忆的青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无锡民族工商业迅速崛起，纺织工业极为发达，一些大型纺织厂，比如广勤、勤业、裕康、庆丰、振新、申新、民丰、通城纱厂，都有自己的发电设备。此外，无锡另有大规模面粉厂六家，福新公司两个厂，茂新一厂，九丰、宝新、泰隆各一厂。除泰隆外，福新等五家面粉厂也均自备有发电设备。这些民营纺织厂、面粉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使用着陈旧的动力设备自行发电，成本甚高，效能却很低。按电力成本计算的话，每度往往需要五六分的样子。 如果改用七数焰电厂的电力，则每度不过二三分，甚至更低。这些民营电厂起初使用自发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需要，二是当时的发电厂供电不稳定。那么为什么在电厂已经有足够能力提供稳定价廉电源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民营工商业依然坚持使用自发电呢？这主要还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彼时我国的公营事业大多是官僚作风，业务信用也不尽如人意，故当时西裔的民族工商业家大多不愿与公家打交道，唯恐一旦改用国营七数焰电厂的电力之后，亦受制于人而不能争取主动。民国24年1934年春，立新纱厂扩大生产，添设漂染整理部分，计划增添发电设备。时任七数焰电厂厂长的吴玉林与立新大股东唐兴海系早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班同学。一次两人在一起吃饭时，吴玉林直指唐兴海不懂科学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经营之道，放着便宜的电不用。后立新唐香亭之子唐君远在实地考察过七数焰电厂，并经过反复计算后，终与电厂订立了尝试性的用电合同。事隔多年，果然为立新省下不少电费，但唐君远仍认为此实属冒险之举。可见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坊间对于与政府国营公司的合作仍存有不小的疑虑。就当时无锡主城区而言，仅有灯电之需，用电力的都是郊区。当时国内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低，居民用电仅限于照明用途，有能力使用电力使用电熨斗、无线电收音机、电唱机和电冰箱的家庭必非一般人家。有数据显示，当时七数焰电厂11000余灯户之中，只有1/5用户每月能用足底度，当时三安培电表的底度为5度。七数焰电厂虽属国营电厂，但其前身是民营电厂，做的是生意，经营必须讲求利润，因此与其他官营生意不尽相同，没有官僚习气，很是注重服务，凡事只要符合章程规定，莫不随到随办。其实电费每度为1角8分，连电表租费2角，月计电费1元1角，这个费用就当时老百姓的收入状况来说并不算低。当时西裔却有不少住户想要放弃美孚灯而改用电灯，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电灯的出装费对许多家庭来说却为一笔不小的开支，需付10数元的设备费，包括电线、电料、灯头、灯泡以及用电保证金10元。因此对于七数焰电厂来说，每月新增用户的数量也是极为有限的。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那么漆树烟电厂在面临拓展市场难题时，他会怎么办呢？民国20年1931年七月初，漆树烟电厂推出了针对普通用户的经济灯用户优惠政策。具体办法就是按照普通用户减半收取保证金5元，相应的每月用电底度减为3度，电表表租减为1角，装灯费用由电厂担保，分3个月交付装灯商，凡用户在1个月内装用的还可获得电厂奖券1张，1个月后开奖。漆树烟电厂这种针对普通用户大力度的优惠举措和分期付款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市场的需求，短期内竟然吸引了600多户家庭装用电灯，而电厂用于抽奖奖品皆为与用电息息相关的各种电器，比如电熨斗、电风扇、电烫器、大灯泡、电炉、电灶、电煮水器等。漆树烟电厂针对此次经济灯用户的抽奖大会，就在无锡城中宫花园内的同庚厅举行。除参与此次活动的600余户经济灯用户外，另有新闻记者10余人参加，加上看热闹的游客竟有2-3千人，可谓轰动一时。这也为漆树烟电厂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此外，自民国21年1932年1月起，漆树烟电厂还每月发行4开月刊，由收费员送到用户。月刊内容多刊登与用户有关的法令规章和用电常识，以及报装、停用、仪表、缴费等手续。厂方有事要告知用户，或者用户有什么意见或建议，也在月刊上发表或解答。当然，如今天这般，电厂也会碰到偷电欠费等情况，对此电厂也有应对之策。如果用户欠缴电费达2个月，就会被电厂做减限停电处理，如果被发现偷电，必须补缴1年的电费作为补偿，否则将被送至法院依法处理，任何人不例外。民国24年1935年间，有一位刚从前线退下来的国民党铁甲军部队营长，在西驻防期间派士兵擅自在电线上接用电流，厂方接到居民举报后，即派员随带技工前去，将营长所设之电线拆除。正拆除之际，该营长竟然拔出手枪阻止，称军人用电不需付费。在电厂与其数次沟通未果之下，只得将其行径呈报建设委员会请示。建设委员会函请军政部查办，军政部在查实后，最终以铁甲军部队司令蒋初欧管理无方记过一次，该管团长督促不严记大过一次，该营长则被撤职查办。 七树堰电厂自民国20年推出经济灯用户优惠措施，一年后用户已增至15000余户。而所谓经济灯用户的每月用电量，其实和一般灯户差不多，真正仅用3度电的不过占到1-2%而已。在西医的电气化过程中，七树堰电厂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如今的城市灯火通明，这份关于老电厂的记忆也飘散在风中了。
盼着秋天的金色硕果，前人栽下的希望的种子，后人来活。夏天的骄阳如火，泛起层层波涛，依旧热，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过，如春来过。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王晓，画影，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丰收的歌，何时下？